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把今天还剩下这么一点时间，我们再交在你的手里。主啊，特别我们仰望你。主啊，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叫我们能听见你自己说的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现在呢要进到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大段。那么第一大段呢是39章，所以有39段的思想。我们要记得当时最早主耶稣那个时候，他是抱着一卷的以赛亚书，是没有分章也没有分节也没有标点的。不过我们的主一下子就能找到他所要找到的圣经，所以后来呢是为着我们读圣经方便，所以有人才把它分章跟分节。所以分章分节严格说来不是圣灵所启示的，但是呢在我们明白神话语的过程里面，有人当然他分章分节是根据他所知道的，他所领会的圣灵思想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很自然的是39段，在39章，后来就分成39章，那么后来27章就是表示背后大概有27段一些的思想。所以严格说来呢，我们不容易找到那个这本书里面的结构。可是呢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说当我们读完了以赛亚书，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读到66章，那么我们会读到那个中央对称的情形。那么现在呢我们终于进到了第二段，第二大段呢就是好像27段的思想就很像27卷的新约。那因为呢当你一读40章的时候，一开始就讲到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所以马上就叫你想起施洗约翰的故事。那么所以当你读到40章的时候，你就很像好像回到了新约。那么尤其读到最后讲了新天新地，讲了耶路撒冷，那么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当你读到新约读到最后，那你一定有新天新地，一定有耶路撒冷。好，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就一同来看前面39章。我们说过有中央对称的情形，我们从中央对称已经慢慢看出来了。那么现在我们讲到神的救恩，就好像讲的人的光景，人的光景呢是有中央对称的，那么翻过来呢神的救恩呢也是中央对称。那么我们假定现在我们手里27章的圣经，这个27章呢严格说来是分作三大部分。那么这个三大部分是怎么分的呢？是圣灵替我们分的，明白吗？比方说我们读到48章22节，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然后就完了。再等到57章21节，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这个是本文圣灵启示他的话的人就这么说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从40章到66章可以翻作三个大段。那么这个段落主要是因为那句话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是很自然的分段就分成三大段。不过有趣在哪里呢？有趣就是它刚好是在48章的尾巴，所以前面刚好是9章。所以等到57章21节，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诶，结果你就发现接下去又是9章。所以9章9章9章，所以27章呢最少可以给我们看见是三大段。那么很明显的这里面应该有对称的情形。 如果对称的话，就表示说那个中间的思想呢是最重要的。好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读到后面神的救恩的时候，那我们就特别注意到，好像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圣灵呢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模式来表达他自己的话。那我们说圣经呢都是神的话，都是我们的食粮。那么神的粮食呢有好几个形式给我们的。那么有一个形式呢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注意到的，因为这是自然然的。比方说我们读到22篇，诗篇22篇，23篇，24篇，你可以看见这个三章呢是连在一起的。不过这三章连在一起并不是偶然，这三章连在一起就像什么呢？就像神的话给我们，他当然把肉给我们，所以诗篇23篇呢就像那块肉一样。可是大家从来没有吃过这块肉，是连着22篇跟24篇一起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把一块面包就好像22篇，另外一个面包好像24篇，然后肉呢就在中间，那么吃肉是一个滋味，那如果大家把它当作三明治，那么又是另外一个滋味。所以圣经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这种像三明治就连着三章的，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呢，我们先拿这个来做例子，就是说圣经中有很多的三明治是三章三章连在一起的，那中心思想呢常常在中间的这一章，然后你这个中心的一章是它的主题，那它的陪衬呢是好像两个夹在两旁的面包一样。所以现在呢，我们先举一个例子，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回到以赛亚书。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讲到神的讲到牧人，那么在新约里面呢，你读到牧人就有三个思想。第一个就是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然后你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为什么？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然后最后呢，你记不记得彼得告诉我们说，他告诉我们说，等到牧长显现的时候，这个牧长显现就是等到牧长得着荣耀，就是牧人进到荣耀里面去。那牧长得着显现的时候，那在希腊的原文呢就是首席的牧人。所以有好牧人，有大牧人，还有首席的牧人。除了这个之外，你再也找不到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怎样是我们的牧人。所以只要讲的主耶稣是我们的牧人，他一定是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呢，他是大牧人，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有一天他还要回来，他就是首席的牧人。所以很清楚的，这是旧约的三个，新约的三个思想。那么到了旧约的时候呢，你看见旧约常常是看图识字的。好了，那很明显的第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是你也许不大懂得那段圣经，你读了多少遍了，你就这么读了，你就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但是假定你能够把这三章连在一起读，你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很明显诗篇22篇呢，那你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1000年，大卫从来没有看见过十字架的刑罚，他所看过的最残酷的刑罚，这极刑就是人用石头把一个人打死，这最多最多他看见这个。所以你要叫大卫啊讲主耶稣1000年以后他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除非是圣灵启示他，他不可能明白，他不可能形容的，明白吗？那最近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尤其是讲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不是从圣经中得来的影响，是从电影中得来的影响。 那么电影得来的印象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导演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严格说来呢，他是个天主教徒。那讲到天主教徒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他特别是重在主耶稣在身体上为我们受了多少的苦难。所以很多的人去看了电影以后就有很大的震撼，明白吗？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菲律宾去，那么到了受难节的时候，常常是那些最糟糕的这个最糟糕的那些人，像杀人放火那些人，但那个时候他们都忏悔了。那为着忏悔的缘故，他们觉得他们的身体啊给他们带来，他们身体不听话嘛。所以如果是酒精的火在他里面烧起来，他就喝酒了。如果荷尔蒙的火是在婚姻的关系之外烧起来，他们当然就犯罪了。所以很清楚，他们到了受难节的时候，因为是天主教国家嘛，他们当然就懊悔，就忏悔。那忏悔什么办法呢？因为这个身体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苦难，所以呢，现在你一定要让身体受苦，一定要让身体呢受虐，受苦虐才行。所以他们有的人真的果然就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就游行啊，一年就这么一次。那个一看，那些钉十字架那个人都是罪大恶极的人，但到了那一天，他觉得这样的话呢，他的罪就可以得到一些解决。所以在有的人观念里面，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都重在他的身体怎样为我们受苦难，明白吗？但是真正讲到我们的主，他所受的痛苦，十字架的苦难还不是身体的。那当然了，有人用枪，当然他是遍体鳞伤，全身都是血，然后呢，三个铁钉挂在三个铁钉悬在空中，地心吸力在拉他，所以当然你可以看到身体的苦难，但身体的苦难永远赶不上他魂的苦难，他心里的苦难。所以今天大家能够用电影的手法能够表现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个不过是一部分，只是一点点就是了。所以等到我们真的读到以赛亚，真的读到诗篇第22篇，我们就看见他果然是好牧人，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你读22篇的时候，你看嘛，他说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因为他整个的身体是挂在三个铁钉上面，但是他说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这个是没有人能知道的。那为大卫怎么会知道呢？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为我们钉十字架前1000年，大卫受圣灵的感动，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后面他们扎了我的手，他们扎了我的脚，然后看见他们，所以你看那个形容啊，我们知道说大卫好像亲眼看见主为我们钉十字架那幅图画。然后他说我是虫，我不是人。那个虫那个原文呢，希伯来原文跟那个紫红色，跟那个朱红色是一个字。所以那个时候皇家的黄袍啊，如果是紫红色的话，那个时候不是用化学染料染的，不是，他们去抓许多许多的虫，这个虫里面呢就是朱红色的液体，然后呢他们把里面的液体把它挤出来，所以然后很多的液体放在一起，他们就染了皇家的黄袍，就是这个王，就是黄袍，结果就做成功了。所以那个字呢，我是虫，我不是人。所以那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朱红色，意思就是说这个虫，这个朱红色那个时候的来源就是从虫这里来的。那这种虫的特点在哪里？这种虫的特点就它一天到晚都在树上，一定跟树发生关系。那因为在树上的缘故，所以有的时候来一阵大风雨，暴风雨的时候，它为了要保护幼卵或者保护幼虫，它就紧紧的就贴在树上，唯恐呢暴风雨那让幼卵也好或者幼虫也好就受到了侵害。那也许他用力用的太大了，结果树上的刺呢就刺到这个母虫的身体里面去， 所以等到雨过天晴以后，你远远看过去，你就看见那一滩的雪。为什么呢？为什么是一滩的雪呢？就是因为母亲把他的生命给了他下一代。所以你看见无论是幼虫也好，你看见幼虫呢就在太阳光底下就动来动去，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把明天给了他们。所以圣经约大卫就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个虫，是因着他的缘故，所以才给我们有明天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在阳光底下，今天如果我们信了主，有恩，有喜乐，有平安，不要忘记那一天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是没有平安的，我们的主是没有喜乐的。他好像那只虫一样，他尽量的来保，希望能带给我们有明天，所以最后他的命就舍在那个树上。所以如果你读彼得书信的话，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那个木头在希腊的原文是他被挂在树上，所以十字架简单的说来就是一棵树。所以我是虫，我不是人。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呢，很清楚的，这个诗篇22篇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到了第23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么这一章讲什么呢？这一章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怎么知道呢？因为那里有一句话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不要忘记啊，圣经没有说我经过死亡的幽谷，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没有。我们这些人呢，并没有经过死亡的幽谷，是我们的主为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是他从死里复活的。所以等到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的时候，不是死亡的幽谷，是死亡阴影的幽谷，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因为他为我们经过了死亡的幽谷，所以我们就不再经过死亡的幽谷。每一次我们在主里睡了，要记得我们都是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狗会伤人，但是狗的影子不会伤人。死亡会伤人，我们的主他为我们经过了死亡，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是大牧人。许多的环境最多是死亡的阴影。你知道那个羊啊，如果是从屋里面经过的话，他真的看见很多死亡的阴影。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狮子，很多的豹，很多老虎是躲，不知道躲在那个石头什么地方。所以当你从山谷经过的时候，严格说来，你这个人就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根本在这影子底下，随时随地你的命就没有了。所以在这里写诗的人怎么说呢？我虽然经过死亡的阴影的幽谷，我不是经过死亡的幽谷，我没有资格，因为我们的主是大牧人，他为我们经过了死亡的幽谷，所以他把那个死的毒钩已经拿掉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却不怕遭害，他不会伤我们，因为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如果你从新约的光来看这三篇的诗篇，我想就很清楚了。然后到了24篇，众臣们啊，头都要抬起来，永久的门户啊，要抬起头来。这什么意思？如果众臣们抬起头来，就表示众臣们怎么样？众臣们怎么样？门开起来，对不对？那为什么讲的永久的门户呢？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的城门里面有一个门是永久的，是完全关起来的。抬起头来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门就打开了。那大家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的话，所有的城门都是开的，只有一道的门 面对着橄榄山的门是关的，那是永久的门户。但是到了有一天，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就像诗篇24篇所说的，众臣们呢，头都要抬起来，永久的门户，尤其是金门一定要打开的。所以根据圣经的预言，我们的主脚一定踩在橄榄山上。那么现在橄榄山上面有一个四星级的旅馆，有人告诉我们说，大概主耶稣到了橄榄山，他先 check in 这个旅馆，先到旅馆里面休息一下再下来，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说他一定经过希伦新谷，然后穿过金门，然后呢就进到圣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有今天犹太人的坟墓都在橄榄山上，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弥赛亚来，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他们一定是第一个复活的。所以有钱的人他们就把坟墓就埋在那里。那么基督徒呢很穷，所以他们的坟墓呢多半都是在希伦西谷。那回教徒呢，他们的坟墓就在金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知道说，如果是弥赛亚的，一定是不会接，一定是会不会经过死人的地方，对不对？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今天犹太人他就是碰到死尸，他就觉得不洁净了，不洁净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一些坟墓就在金门的门口，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都不要进来。如果你真的是弥赛亚的话，你一定会躲开这些死尸的。所以大家就知道，特别在今天的橄榄山，你看见吗？这个山头那边看金门的附近很多的坟墓，这个山谷里面也有很多的坟墓。但是不管怎么样，从这里就知道说，不管是回教徒，不管是犹太教徒，不管是基督徒，他们都知道说，弥赛亚一定从东边来，一定从橄榄山回来的。所以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很清楚的，24篇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首席的牧人。所以你再一次把22篇、23篇、24篇好好再读过，你就发现说，好像是你从来不明白的诗篇23篇。你以为诗篇23篇你就背得滚瓜烂熟了，结果现在你经过了这三篇以后，你发现说，神的话好像三明治一样。现在呢，你就觉得等到两块的面包再加上中间那块肉，你就更显得我们的主是个大牧人。所以不要忘记，神的话常常是像三明治一样。那像这样多得很呢，我再多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13章，那么你就知道说，那个13章是爱的诗篇，是保罗他写了爱的诗章。所以普通人就误会那张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告诉我们爱的真谛。所以难怪有一天呢，我看打开电视，那么这个有人就唱那个歌，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歌，结果在镜头上是个和尚。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和尚也讲爱的真谛呢？因为当然呢，他们如果真的讲哲学，真的讲爱，讲爱的话，很少像哥林多前书13章那样。所以如果要讲爱，爱是不张，爱是长久忍耐，爱是不张狂，等等等等。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要送礼物给年轻人，或者有人要结婚了，你当然就送给他哥林多前书13章。这是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13章。但你忘记了，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是在12章跟14章的中间。明白吗？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爱是长久忍耐，恒久忍耐。这个恒久忍耐，如果你把它翻得土一点的话，就是爱是长久受苦。那你说爱怎么是长久受苦呢？明白吗？所以从前呢，我们常常劝年轻人，因为年轻人觉得呢，到了一个时候一定要走到地毯那一端。但是很奇怪，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婚姻像一道墙，外面的人呢拼命想挤进去，里面的人拼命想挤出来。所以 我常常告诉年轻人说，没有错，当然你对家庭要有个憧憬，不过呢，你要记得你的一生呢，你从慢慢进到家庭，你有三个 ring， ring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戒指嘛，英文的 ring 就是戒指。那么第一个 ring 是 engage ring， 就是你订婚的时候当然你有个戒指。第二个戒指是 wedding ring， wedding ring 就是你结婚的时候当然有一个戒指，等到结婚以后呢是 suffering。 这个英文的 suffering 是后面是 ring， 意思就是受苦的意思。那么这一句话很有道理，为什么？因为爱是长久受苦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是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底下，你才明白爱是长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自夸。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